雨果电台，开启你的跨境新知。本栏目由雨果网独家出品。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段的跨境风云。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次温馨提示各位，咱们的雨果电台已从 APP 的首页调整至跨境头条当中，请各位雨果电台的用户朋友们知悉。那么这个时段的跨境风云将带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成人用品大卖，他一手打造美女总裁 IP， 斩获300,000+可变现粉丝。从初出校园的外貌小白到圈粉无数的网红老板，16年的时间，开启跻身跨境总裁圈，既靠运气也凭实力。2004年国贸专业毕业的 Cassie 先后短暂接触过服饰、箱包、钢材、大型器械以及情趣内衣等类目。2013年海外客户的拓品建议正式将他带入成人用品行业，成立了第一家公司。2016年成立了深圳市爱尔莎塑胶科技有限公司。而后摸爬滚打的那几年，他踩过坑也迷茫过，最终在思索差异化和品牌营销的实践中，收获了300,000+可变现粉丝。这一路他披荆斩棘，风雨兼程，同样的这一路他也收获了大量的鲜花和掌声。首先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遭供应商背叛被断供，他沉着应对解除危机。在传统外贸下，情趣内衣颇低的利润空间一直是业务员的诟病所在。一次的偶然机会，海外客户的一席话引起了 Cassie 的注意。情趣内衣与成人用品有很大的关联性，为什么你在拓品的时候不考虑成人用品呢？如果你供应成人用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拓宽海外渠道。由此他便正式于2013年切换至成人用品领域。彼时的成人用品行业尚处于红利期，玩转其中的 Cassie 斩获了不少的利润，只是2018年的一个意外彻底切断了他的生意经。他回忆道，早期我们的外贸订单都是找国内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拿货倒买倒卖的。合同规定供应商自身不能做外贸，也不可组建外贸团队。当我们费心费力铺设好海外市场的时候，供应商却反咬一口，瞒着我们自行成立外贸团队，直接取缔了我们孵化的海外市场进行自产自销。被供应商断供，临门一脚踢出国际赛道的经历，给了 Cassie 很大的打击。同时他也静下心来思考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切入点。打那时起，他便有意识地注册并成立自主品牌，与国内倒模供应商合作，指导工厂设计研发成人娃娃，新开成人用品生产线为其贴牌生产。同时鉴于此前十几年通过传统外贸线下展会布局海外市场的业绩不佳的经验总结和市场竞争来看，Cassie开始重新思考品牌的差异化和布局。业绩增长频频的情况下，当时我就在想，怎么样做才能和别人不一样？资质竞争力不足的我，如何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如何与成人用品大佬缩短差距？思索再三，入驻阿里国际站成为了我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唯一解。于是，我便在2018年以成人用品的类目为敲门砖，加入了阿里国际站。他说道。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运营刚上正轨，账号却频繁被封，成人用品推广路在何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入驻阿里国际站，公司订单刚有起色之际，运营人员反馈产品推广环节又出了岔子。原来营销推广平台会对成人用品的产品描述和图文，例如标题、描述、卖点、图片、视频甚至评论进行全方位的筛查监测，只要涉及敏感词或图片视频过度暴露，都有可能被举报和封号。一旦营销推广被标记为不良的色情传播，卖家不仅会失去此前获取的流量，被封账号永远也无法解封。深谙这一痛点的 Cassie 一方面敦促运营团队优化图片描述，另一方面借助站外引流提升产品的流量和品牌曝光度。该企坦言，首先我们会在社交平台、行业论坛以及博客等渠道上创建含有产品标签的品牌官方账号，其次通过 Facebo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 等海外社交媒体，我们会聘请广告圈的 KOL 撰写软文，协助开展成人用品的宣传造势工作。再者，寻找海外相关的行业论坛投放软文广告，或与论坛用户沟通交流，将其引导至品牌官方账号。 最后以选品环节为例，我们也会利用一些海外模特，从他们个人的魅力的角度为品牌带来一定的流量和曝光。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玩国内抖音曲线救国，摸透短视频营销私域流量提转化。打通站外营销的渠道建设后，如何将成人用品与当下势头正猛的短视频直勾挂钩，成了开启下一个重点突破对象。恰巧的是，周末一次闲来无事的刷抖音，意外为他铺设了另一个变现渠道。国内非常成熟的短视频加电商的玩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每次刷到抖音主播带货，他便在思考，既然抖音和国内电商合作变现的话，未来阿里国际站是不是也可能与海外版抖音 TikTok 达成合作，趁着这段时间摸清国内抖音的底层运营逻辑，还能够为 TikTok 或其他短视频平台的营销奠定良好的基础呢？敢想敢做，2019年开启花了3个月的时间筹备打造了第一个抖音账号，短短2个月获得全网300,000加可变现粉丝。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凯西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无关系。抖音号创建初期，负责出境的凯西更多的是以跨境电商从业者的角度为大家分享一些跨境基础实操和行业趣事，后因涉及行业敏感词汇，使视频内容多次被下架限流，因此他们重新从账号定位、变现场景、粉丝画像等维度重新打造个人 IP，最终确定了贺姐不是老板，以老板 IP 的身份重新示人。内容策划和视频拍摄方面，他们聘请了专职人员，以故事主线为大框架，结合 IP 特性和故事情节吸粉，以此不断强化账号和曝光。提示大家注意的是， Cassie 抖音号的运营并未出现任何成人用品的字样，而是以美妆客户和职场趣事作为切入点，通过美妆好物安利或职场段子来强化个人的 IP 属性。当然，抖音平台的私域流量的转化确实为成人用品的销售贡献了不少的订单。凯西说道，除了账号简介注明商务合作之外，我们也会借助私信以微信粉丝群的方式将平台流量导入私域流量。紧接着啊，我们会借助好物安利推荐的模式对粉丝进行二次变现。国内的抖音慢慢打通走上正轨的同时，今年6月份，凯西已经和团队筹备正式开通了海外版抖音 TikTok。同样，鉴于成人用品无法在短视频、社媒和直播上发力的原因，未来公司在搭建 TikTok 美妆垂直账号之后，依旧会参照国内抖音的玩法对粉丝予以变现，并且尽可能在合规的前提下，将可变现粉丝导入到成人用品的营销当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跨境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8月18号到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二和下周三，雨果网 CCEE 跨境电商选品大会将会在上海举办，同时雨果网也将会进行同步全程直播。那么也请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届时可以通过登入到雨果网的直播频道来收看本次大会。好的，我是大熊，我们下个时段再见，拜拜。